找到之后想听我读，所以我说写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全希望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迷，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第二十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你们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第二十五节，所以你们要弃绝方言，各人以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作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第二十九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扬闹、毁谤，并一切的恶事，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全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第五章的第一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又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给吴牧师。
今天是父亲节，我们常常在母亲节的时候大肆庆祝，父亲节常常都被人遗忘。感谢主，虽然是在星期四，我太太和我仔已经是飞到台湾，现在就在泰国也是探亲，但是我心在前几天，他们出离开之前，早已经在礼拜一和我预祖就庆祝了父亲节，我们在一个餐馆来到享用晚餐，虽然吃的很简单，上海小笼包，然而那个家庭的温暖是比食物重要得多。在父亲节的时候 和大家来分享一个有关家庭健康的信息。今天我们有一个新的遥控，希望可以同步进行。在屋企里面有一个月历，有这张的图画讲到爸爸我的倚靠。你留意这幅图画，一个小哥要绑鞋带，自己绑不到，爸爸又要弯低身等他的仔在他的背脊肩头上边，然后爸爸跟他绑这个鞋带。其实父亲就是担任这个角色，承担了儿女很多的重担责任，为儿女做很多琐碎的事情。作为父母，为了我们的儿女，我们不知流了多少眼泪，死了多少细胞，或者多少晚上是失眠，就好像中国人这样讲话，一生儿女债。而西方人也都有另外一句说话，讲到 Children are our source of joy but also trial of our patience， 就是讲到儿女是我们喜乐的源头，但同样亦是磨练我们的忍耐。没错，儿女带给我们很多喜乐，但 亦带嚟相当多嘅担忧。喺家庭究竟点样先至能够有幸福呢？前一晚星期五，我哋粤语团契就系播放阮志明所编导一套彼岸系列里边嘅纪录片，当中就访问喺亚利桑那州凤凰城一间教会佢哋所做嘅新娘事工。咩新娘呢？就系从中国大陆藉着网络认识到美国某些嘅单身嘅男士，然之后撮合成为嘅一班嘅夫妇，所以是异国的婚姻。而这个教会的牧师就为着这班的夫妇，他们特别开始了这个的事工。那在这个录影带的访问当中，这班中国的妇女其实已经是第一次的婚姻失败了，不再是十八廿二了，都年纪有一把了。然后来到美国，当然是相当冒险的第二次结婚，有一些也都带着自己十多岁二十岁的儿女一同来到美国。那这个网络婚姻当中，在录影片里面有一些是成功的第二次婚姻，亦有失败的第二次婚姻，有一些是愉快，但亦都有相当的痛苦。不过在这个录影片当中的主题就是讲到，无论他们第二次的婚姻是成功或者失败，真正的幸福不是在乎人怎样对他，就算婚姻再次失败的话，感谢主，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们找到真正的幸福，而且在教会里面教会成为一家人，可以找到真正的爱。有一个中年的姊妹，有一天就因为去超级市场买了八十几元的食物，她的仔说，阿妈今天为什么买这么多东西，我们吃不完。那个妈妈说，不是啊，因为呢今天就要跟教会聚餐，要预备茶点，所以买八十几元的食物，那么预备很多的食物，其实就是为着招待弟兄姊妹。乜嘢系幸福呢？当我仲喺香港读紧中学嘅时候，1976年到78年咧，香港有一个香港电台一个嘅广播嘅，叫做《幸福玻璃球》，唔知道有冇人听过吓？咁啊，相当耐嘅历史。其中有一个开场白就系讲到话，幸福就好似一个玻璃球啊！有一日呢个玻璃球跌咗落地上碎晒啦，个个都想去执呢啲嘅碎片，有啲人执得多，有啲人执得少，但系冇一个人可以将全部碎片执晒，亦都冇一个人连一片都执唔到。咁当然啦，你未必完全同意佢嘅讲述，但系喺度我地得到一个灵感，就是讲到原来是破碎的人，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重拾破碎了的幸福。今天我们从以弗所书主要第四章里面去思考家庭健康之宝。以弗所书最主要讲的就是教会的真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但里面也有讲到家庭的伦理，主要讲到家庭伦理就是从第五章下半部开始讲到丈夫和妻子，跟着第六章讲到儿女和父母。但是其实从第四章开始，我们已经将某些应用在人际关系上的原则可以首先应用在我们的家庭。家庭健康有几个宝，第一个宝是我错了， 第二个宝就是我信任你。第三个宝，我原谅你。第四个宝，我爱你。第一，我错了。我哋教会同工会曾经睇一本书啊，就是由纽约一个牧师 Peter Scassero 啊，佢写一本书叫做《Emotionally Healthy Christianity》，即系情绪健康嘅基督教。呢本书里边曾经咁样形容我哋都好似冰山一样，冰山在水面上嘅只系10%。但在水底下的是90%，但是千万不要看轻在水底下这90%的冰山，因为就是撞沉 Titanic 铁达尼号游轮的不是在水上面这小小的冰山一角，而是在水底下看不到，是连水手他们都不为意那90%是更加重要。这个对我们在台上侍奉的人是一个提醒，可能我们穿很整齐光鲜的衣服西装，个个看来都是好像不错的人，但我们还有其他的90%是人看不见的。究竟我们在家里面怎样对自己的丈夫、妻子、儿女呢？我们在教会以外的时间是怎样用我们的时间呢？是更加重要。如果一个人是不重视不关注这些在水底下90%的事情，就很容易好像冰山一样将人撞沉。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外表只不过是浮在水上的冰山一角，被人看到，通常就是将最好的一面是表现出来，但是其他90%是没有人看到的，当中可能有不少的是幽暗面，譬如我们的丑陋我们的自私我们更加需要面对，否则必定会在人际关系上产生很多冲突。多年前我看过一本书叫做 The Dark Side of Leadership， 就是领袖背后的幽暗。那本书就是提醒基督徒的领袖要怎样面对自己的幽暗面。以弗所书第四章17节，圣经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留意，基督徒都可能好像外邦人一样存虚妄的心去行事。回前面第二章第一节说到，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什么叫虚妄的心呢？即是说只有外表没有内涵，空虚的。而第二章一节讲到今世的风俗，是指到世界的潮流。虽然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但我们仍然有罪性，或者圣经称为肉体，我们仍然会犯罪，而且可能犯很大的罪。圣经讲到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现代人的俗语就是讲到跟风，跟着潮流去走，最近兴的什么呢，我们就照样跟潮流去走，人哋想点样呢，我哋就做俾人睇，扮俾人睇。尤其在台上侍奉嘅人，我哋常常都会有一个试探，要扮演咧系完美圣人嘅角色，要做榜样噶嘛。但唔可以忽略嘅就系背后个人嘅生活，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当我哋跟潮流走嘅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不考虑是否正确，其他教会怎样做我们就照怎样做，名人怎样做我们就照样去跟风， 有时我们可能用藉口来到遮掩话，因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圣经另外讲到话，我们是很可能会好像外邦人一样是放纵私欲，即是随从肉体的情欲，好像现代人所讲的想做就去做。对不准了，按错了，第一次 OK。 四章十九节我就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在纽约有一个基督徒是做 investment banking 的，是投资银行的，做得相当高级，很醒目。这个基督徒的弟兄有一天跟他的老板闹交，他相当有胆识，亦都觉得自己很威啊，很醒目。但是当讲那天当他放工回家之后，想一想自己身为基督徒应该跟老板和好，所以就听日早上当他回工的时候，就准备跟他的老板道歉。他去到老板的办公室，就跟他的老板说，我有些事想跟你说。那老板以为说，昨天似乎是不是未咬完，今天继续再咬呢？老板就问他，你想说什么呢？因为平日这个基督徒都挺沙尘的。那天他突然间就跟老板道歉，说，老板很对不住，昨天是我错。老板相当的突然呢，亦都好奇怪，好欣赏，竟然佢能够谦卑嘅认错，同我和好。嗰日放工之后，这个弟兄就觉得自己做咗一件好成功嘅事情，得胜咗自己嘅肉体啦。于是就去买咗一磅叉烧，谂住咧嗰晚放工翻屋企，同太太一齐庆祝佢一次嘅胜利。未翻到屋企门口，在地下踢到一本色情的杂志，拎起来看，眨下眼看了一个钟之后，看一看，咦，我还有一袋叉烧，准备是回家跟太太庆祝我的得胜。但是想不到未回到家，竟然又立刻的跌倒。早晨的得胜不一定保证黄昏会继续得胜。于是这个弟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流泪，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没错，我们都仍然有罪性，仍然会犯错，仍然可能好像外邦人一样存虚妄的心行事。但更重要的，我们愿意承认我错了。最近我们教会因为一个学期结束，要开始一个新学期新一季的课程，我们就选择了其中一本，很可能我们会计划采用的是苏永瑞牧师的查经材料。几年前我们也都用过他所著作的四季成长路，他和他弟弟都是在香港非常神所重用的传道人。其中有一点我最欣赏苏永瑞牧师的，就是一个有血有肉，在他的作品和信息当中分享自己一些心路历程，不单止成功，甚至是失败。他讲到他18岁的时候，刚刚中学读紧中六，已经是成年人了。有一天爸爸就带他去新界李文府那里要签一份文件，咁佢唔知系咩文件，阿爸叫佢签就签啦。过咗好多年之后，原来发觉阿爸叫佢所签嗰份嘅文件系一份地契。佢哋喺新界，阿爸又买咗一幅地，该入佢嘅名， 阵时好平啫，三个仙一尺嘅地，签咗佢嘅名。啊，突然间咧，佢就做咗地主啦，不过唔系好值钱。过咗好多年之后啦，佢嘅细佬啊，苏荣志就突然间揾到一份地契，话俾佢哥哥睇，话阿哥有一份文件，一份地契，系你签名嘅。原来系11年前发生嘅事。咁呢个做哥哥睇文件嘅时候，就发觉哇，11年都冇交过地税，唔知要罚几多钱呢？所以就立刻到新界李文府嗰度去交地税。好彩系一年先罚，要交地税1蚊，11年交11蚊，再加罚款5毫子，11.5都系小数目，冇所谓，照俾啦。后来谂下，嗰幅地有咩用啊？嗰幅地冇乜价值，只系可以攞嚟耕田。咁啊，佢当时已经系传道人啦，佢做牧师，佢唔会翻去耕田啫，边有时间啊？过咗排，突然间香港政府寄一封信俾佢，要攞翻佢嗰幅地。啊，佢觉得心里边不忿，政府要抢咗佢平民嗰幅地。喺呢度唔系共产党喎，咁原来再睇清楚唔系，原来政府同佢收购系60蚊一尺，所以佢计数机计一计，哇，60蚊一尺，11,000尺，计一计咪60几万，60几万当时系相当大嘅数目，突然间佢就成为大富翁，想唔到佢做牧师都可以发达嘅喎，咁啊，第一个念头谂下，哇，呢个地契系阿爸写俾我嘅喎，唔好讲俾细佬知，亦都唔好讲俾家姐知道，甚至太太都唔好讲。咁结果嗰个礼拜就谂下，哇，60几万大富翁，我点样用一笔钱呢？好多嘢可以做喎，结果嗰个礼拜，成个礼拜啰啰挛，谂嚟谂去，瞓唔着。佢以为自己已经看万事如粪土，话要得着基督，但竟然亦都系受钱财嘅诱惑，而且想系瞒住自己嘅家人啊。过去只不过一直冇机会，一有机会嘅时候就心郁郁啦。后来始终良心发现啦，所以。冇几耐就同佢太太讲到话，啊，我细佬俾咗我幅地契，咁太太即刻同佢讲，喂，点解唔讲俾细佬知？点解唔讲俾你家姐知道？于是就全部摊开嚟讲啦。一摊开之后，呢个地契虽然系佢嘅名，但系佢哋家庭会议讨论过之后，唔好自己一个人独食烂肥。所以就将呢笔钱好好嘅善用，一部分就系在新界屯门下起一间嘅幼稚园，就系纪念佢嘅爸爸。另一部分嘅钱就系俾佢喺大陆嘅细妹去起一间屋，钱就用光晒啦。但系家庭仍然保持完整。有翻佢嘅细佬，仲有佢嘅家姐，仲有钱可以帮助喺大陆嘅妹妹。做呢件事，佢留意原来自己仍然系有罪性，只不过系蒙恩得救嘅罪人。所以我哋需要常常喺家庭当中要运用嘅第一步就系我错了，对唔住。如果家庭不愿意认错的话，一定不健康。如果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而能够愿意承认软弱的话，这个就是医治的开始，是走向健康的道路。家庭健康第二个宝就是我信你，或者说我信任你。以弗所书第4:25讲到说，所以你们要弃绝方言，各人与邻舍说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 呢度讲到说实话，唔系说假话。与邻舍说实话，当然包括家人啦。呢段圣经系讲到人际关系上，尤其在教会肢体当中，但当然必须而且系首先应用在家人上边。你们要弃绝方言，各人与家人说实话。如果夫妻唔能够说实话，如果儿女同父母都系讲大话、讲方言嘅话，呢个家庭一定唔健康。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爱嘅真谛，最后讲到爱系凡事包容，凡事相信。一个家庭如果唔能够彼此信任，点能够彼此相爱呢？弃绝方言，弃绝呢个动词咧，系一次过嘅行动，即系话一刀两断，好似戒烟，戒咗之后，以后唔再吸；戒酒、戒毒，一次过。弃绝方言之后咧，继续嗰句话：各人与邻舍说实话。呢、这个动词系指到不停地继续说实话，即系话一次弃绝之后，以后继续不停都系讲诚实嘅说话。家庭里边最大嘅问题系咩呢？就系、是、你瞒我，我瞒你，瞒住对方。我哋都唔知道对方系一个点样嘅人，究竟佢所讲嘅话是否系真实嘅？究竟佢话去咗街系去咗边度咧？佢花咗啲钱系点样花呢？如果冇信任嘅话，如果系虚假嘅话，我哋只系喺家庭里面做戏，扮演一个角色。中国人讲到信任啊，呢、这个信字系点样写噶？人言。即是说用人的言语去建立信，信用是我们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言语来到建立的。好像登山宝训就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一个人的言语反映一个人的人格，究竟我们有没有口齿呢？有没有讲大话呢？第25节是形容教会是一个身体，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同样应用在家庭里面，家庭更加是一个身体。一个身体不会故意讲大话，你的头脑不会欺骗你自己的手，可能你刚刚煲紧汤煮紧饭的时候，你的脑不会说啊，这个汤这个炉头好温暖嘅，唔好事嘅。你放个手落埋去，一煲汤拎起嚟咧，可能就辣亲啦。一个正常健康嘅人唔会欺骗一个身体嘅部分，唔会欺骗另一个肢体。有几多个夫妻系同床异梦呢？有几多个儿女系向父母讲心底嘅话咧？或系只有当自己同朋友去打机嘅时候咧，先至同朋友去讲心底话。我哋家系一个点样嘅家咧？系咪好似个酒店？我哋只系做客旅，住一两晚我哋就走啦。还系喺家里面可以与家人说实话、坦诚嘅沟通咧？我哋彼此嘅信任究竟有几多咧？圣经唔单止讲到话要说实话，在第29节继续讲到话要说好话，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污秽的说话不单止三字经讲粗口，也都是包括是伤害人，甚至侮辱、看低、耻笑儿女的说话。尤其当儿女激怒我们的时候，千万不要讲话根本就不想生你出来，偶然生咗你出嚟啫嘛，生嚿叉烧好过生你啦。呢类嘅说话在儿女心里面可能遗留几十年嘅，一生都不能忘记。 当父母贬低儿女嗰个人格，儿女边度有自尊心呢？边度仲有自信心呢？家庭健康第三个宝，就是我原谅你。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话到，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饶恕，我们首先讲到第一步，就是讲到承认自己有罪，而跟住我们要进一步要接纳别人的认罪，亦都是要知道要饶恕别人的罪。彼此饶恕，饶恕这个字有两种的意义。第一种的意义就是释放，饶恕就是释放。一个能够饶恕的人是一个释放的人，一个不能饶恕的人是一个被捆绑的人，一个痛苦的人。在加拿大有一间教会曾经有一个婚姻讲座，主领的牧师就跟他们玩一个游戏，就叫丈夫和妻子手揸住手，眼对着眼，不要讲说话，彼此相对三分钟。似乎很容易很简单的游戏，但是这夫妻做不到，三分钟好耐啊。后来玩完这个游戏，有一对夫妇跟牧师就讲到话，多谢你，因为你帮助我们结束了三个月的冷战。为什么冷战三个月这么久呢？原来这个家庭一对妻子的妈妈从香港就移民到加拿大了，那就要住在他们的家里。而这个女婿心里面很不舒服，耿耿于怀，因为记得三十年前当他们在香港结婚的时候，这个女家的要求极高，要他们很昂贵很高级大牌筵席的酒席费。所以当时这个年轻的丈夫要倾家荡产才能够娶到这个妻子，冇啖好食嘅，跟住，所以怀恨在心。好啦，三十年后外母要嚟同佢哋住，日日见到呢个外母好似眼中钉一样。所以三十年之后仍然睇唔顺眼。牧师就同呢位弟兄讲话，呢个外母功力相当深厚，只用一招就能够影响你三十年，不过你值不值得自己这样被捆绑三十年呢？三十年得不到释放，三十年不肯饶恕。一个能够饶恕的人是一个释放的人，一个不能饶恕的人是一个捆绑自己的人，相当痛苦的人，当然他的家庭都不会健康。正如好像我们身体的健康一样，我们的肠胃其中有一样很痛苦的疾病，就是不好意思，便秘，肚胀胀不释放，肚里面装着很多的垃圾不能够清除，是非常不健康的，坐立不安。所以一方面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我错了，另一方面我们要接纳别人的认罪，我原谅你。宽恕另一个意义就是恩典。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那里彼此饶恕，前面那句是什么？要以恩慈相待，好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恩慈，饶恕需要恩典的，不是斤斤计较。一个家如果不能够彼此饶恕，是一个怎样的家呢？ 一个家如果为小小的事你得罪了我，我就怀恨十年，君子报仇啊，十年都未晚啊。假如是这样的话呢，毫无恩典，亦都毫无释放，毫无自由，亦都不会健康。诗篇130篇是我喜爱一篇的诗篇，讲到说，主耶和华，你若救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刚才我们唱诗，诗篇103篇，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宽恕是需要恩典的，恩典的意思是对方不配得，而我赐给对方的恩典。如果样样要对方要赚取的话，就不是恩典了，不需要赚，是我白白赐给你的恩典，正如神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一样。家庭健康第四宝，我爱你。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话，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祭物和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我爱你呢句 agapeo， 神圣嘅爱，世界嘅爱情观常常系肉体嘅爱 eros， 系讲 feel， 系讲感觉嘅。新婚时候嗰个激情好快脆就消失啦，甚至一般人讲话七年之痒之后就觉得，对方冇年轻时候个咁可爱。咁漂亮，咁英俊，咁潇洒啦！常常藉口就讲爱，因误会而结合，因了解而分开。而美国就加咗另一个分手嘅原因，就系婚姻只不过系一个利用嘅工具，因为嚟到美国想攞绿卡啦嘛，咪结婚咯。结咗婚之后有绿卡啦，利用完之后过桥抽板。爱不是利用对方，爱不是占有对方，不是自我中心，而是好像基督一样自我牺牲的。做父母的同样都是常常为儿女牺牲的。做父母的不是讲公不公平的，不 fair， 爱不是讲公平的。当 BB 长大出世没几耐之后，半夜起身喂奶 fair 吗？不公平的。是不是要夫妻彼此记住呢？我一日你一日，我为一个钟你为一个钟呢，不可能这样记住的。可能当儿女渐渐长大 teenager 十几岁，跟父母嗌交顶嘴，读过少少书，可以好似好似乜都识，又识得 science， 又识得 history， 历史科学样样都识少少，半桶水所以特别响的。你讲一句天呢就顶九句，一言就九顶，每句都是有骨有刺的。但是当小老哥跟你说一句 Daddy 对不住，妈咪 I'm sorry 的时候，你心就软了下来了，舒服了。是不是 fair？ 是不是公平呢？绝对不公平。爱是牺牲，不是要求公平，不是用算盘计一计。但是当你牺牲，当你爱的时候，你会有很大的喜乐。究竟我们怎样才能够爱呢？其实我们自己不能够，没有这样的能力。但留意五章一节讲到说，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已经是蒙慈爱的儿女，所以能够照神所爱去爱家人。一个没有爱的家庭，没有父母爱的儿女，是很痛苦的仔女。1963年11月有一件事发生。之前在很多年前，美国有一个妇人，一个妇女 嫁咗三次，第一次被丈夫虐待而离婚，第二次婚姻因为同丈夫不和又离开，第三次当自己仍然怀孕的时候，丈夫心脏病去世，生了这个 BB， 当他长大的时候没有父亲在身边，亦都冇缺乏母爱，因为妈妈成日挂住做工，掉低呢个仔。呢个男孩子慢慢喺一个无父无母爱嘅家庭里边长大。虽然佢嘅 IQ 智商好高，但系常常失败，被人耻笑。在学校当中，因为嘅样貌并不英俊潇洒，俾同学系 bully 系耻笑佢，于是佢就惹是生非。后来到高中的时候呢，是 drop out， 是停学了，被踢出来。于是他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 Marine Corps， 没几耐亦都被踢出来。21岁仍然一事无成，连驾驶执照都拿不到。后来他走到南美洲，以为自己有一个高级美国的国籍，所以娶一个当地女子回来。回到美国之后，怎知被这个太太是拒绝呢？尤其一次重要的事件，就是太太生日的时候，他花了60元买一份礼物送给妻子，但是忘记了将这个贴纸搣出来。太太举行生日会的时候，打开这份礼物，从在座的人耻笑地说，啊，我的丈夫只是给我一份60元这么 cheap 这么便宜的礼物，哈哈笑，跟着继续耻笑他的丈夫说，你知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有生儿生女啊？是因为我丈夫性无能的。在座的人在这里耻笑。当日丈夫在屋企其他的房间听见这一段的说话和耻笑之后，走了落土库，自己一个人在黑暗当中，从此变成另一个人。后来1963年11月22日中午12:30，在达拉斯 Dallas 马路的转角，在一座楼宇四楼开了三枪，将美国最有权最有能力的当时 J.F. Kennedy 金乃迪总统谋杀。这个就是 Lee Harvey Oswald 在一个的报告当中讲到，一个没有家庭的爱当中长大的儿女，通常是会有暴力倾向的。因此当夫妻吵架闹离婚的时候，要想一想自己的儿女将来会变成怎样。我们会可能说，对刚才我们所分享的信息说，讲就容易做就很难，去哪里找爱呢？我们怎能够饶恕呢？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提到几次，讲到在基督的里面，4:32讲到说，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5:12讲到，正如基督爱我们。因为基督的爱，因为基督的饶恕，我们才能够饶恕人，才可以爱对方。愿主帮助我们珍惜这个家庭的四宝，常常的运用这几句说话，我错了，我信任你，我原谅你，我爱你。请我们祈祷。天父，我们是不完美的父母亲，曾经犯错，但靠着你的恩典可以改过。更多谢你，因为你已经饶恕我们，信任我们，爱我们，所以我们可以重新再来，靠主得胜，效法你做更好的父母亲。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
我们是可以在基督里面找到这么长阔。